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
能给你的小惊喜与耳边的温暖，这里是陌生人广播。欢迎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新节目，叫做听说。这档节目的特色没有别的，就是把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听说。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聊天的依旧是我们的交大和立夏，然后大家打一下招呼，我们还是例行的跟听众们搭个话。
嗯，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立夏，今天声音有一点沙哑，可能随时都会破音，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好，交大。
Hello， 大家好，我是交大，我是今天话筒没有地方放的交大。捧在手心虔诚的焚香
供养着他。
对，所以我们主播都是在很艰苦的条件下，
对，为大家录制。
对，
比如
很不
立夏皇，今天是在什么麻将馆的楼上是吗？
没有，我本想去我朋友家，朋友的茶庄那边，然后录，他楼上是麻将馆，然后我说你那边隔音好不好，他说不好，我说那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人家碰的时候，然后你就可能听到。
那你就显得我们的节目是在街头做的吗？还有这种
就很有生活气息啊。
对，
糊了杠子。
哎，就是四川打麻将都是打缺门，不知道那边是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打麻将。
那糊了就糊了。
就是瞎
胡，应该是吧？
就是最简单的胡法，我也只会那一种。
所以我们要深入讨论麻将怎么打。
因为打麻将也是一种交友的方式嘛。好，
对，今天的主题就跟友情和朋友有关。所以呢，今天我们三位呢，就大家聊一聊关于朋友的那些事儿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已经很复杂了，情感类的我们
下期吧。
我们对下期。今天好像俊妈是给了一些任务名单的，我看
啊，
是的。我们先挑哪个大家觉得最简单的关于友情的话题开始呢？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什么是朋友，朋友的定义呗。
天哪，要去百度查一下吗？
这个很复杂。
嗯，
就先帮我们的听众先理清楚嘛，就是你身边的哪些人你可以定义为朋友，就是有些人其实你怎么说呢，只能算熟人，对吧？
嗯，
朋友这个定义还是得有更丰富的含义或者更深的层次。
你们最好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定义他们的？
好安静，就感觉大家都没有朋友，就在想，哎，哪个算是我朋友呀？
我还有朋友。
是突然间要定义，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神圣，有一点
哎，对，
不怎么敢轻易的说，对，
生怕有一些朋友被我的定义给框出去了
啊，没错。那我先说吧，就是我觉得朋友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交流，然后他能，理解，然后能够接受你的一些优点也好，缺点也好，然后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然后他会比较怎么说呢？我不能说毫不犹豫啊，应该说是可以比较乐意去给你一些帮助的人。然后我觉得朋友基本上应该是属于那种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然后如果我们有缺点也是可以很直接的愿意指出我们的人，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
要做立夏的朋友还是有点难的哈。
啊，不难，就陪我唠嗑。
首先弄明白刚才这个概念。
陪我唠嗑好吗？
嗯，
对，看交大的了，看交大，靠近大。
嗯嗯。
哦，我是觉得朋友的话，就是我会好奇对方的生活，我会想要了解对方，我会想要知道对方在最近在做什么，而且他也想要了解我最近在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朋友。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觉得聊得来，就是大家至少在对待某一个事情或者某一种状态上面的定义，大家是一样的就行。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像频率一样，就是你的频率和我的频率，我们俩有相互能够对差不多的就行了。我也没说非得要一模一样，那也有点恐怖，但是就是大家很协调就行。
我觉得朋友其实跟爱情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恋人跟朋友其实都是要三观比较相近的， 不能说要完全一致，但是要比较相近的，物以类聚嘛、嗯、其实说真的。
对，其实我
恋人是有排他性的，朋友是、
啊、对，是的。怎么样，这个话题很难聊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有点难。但是你要说排他性的话，其实我觉得朋友也其实有排他性的，就是因为你只是定义朋友嘛、
嗯、
你还有最好的朋友。刚才我们可待会儿可能会聊到的，就是失联却难忘的朋友，就是你可以加很多的定语的。其实朋友也有很多的排他性、嗯、只是说你怎么样，就是朋友你可以交很多个，但是你爱一个爱人的话就只能爱一个，可能是这种性质、
嗯、
我觉得、嗯、其实我希望大家，我还是觉得这个话题不能聊太久，不然就觉得大家都
很，对对对，
因为你给朋友加很多定义很麻烦。
对，那你们身边的朋友都是怎么交到的呢？
我觉得我从网络上交到了好多朋友。
嗯，
对，
网络上
一部分可能就是以前的同学，然后工作上的认识的、嗯、啊，这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最主要的来源吧。但还有好多就是、
嗯、
网络上交到的朋友，
嗯，
比如大学的论坛呀、
嗯、
豆瓣啊、
嗯、
啊这些地方交到。
我自己的好朋友，嗯，聊一下我自己闺蜜吧。
嗯、
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跟他一起晚上吃完饭，然后出去小酌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说，哎，我们认识多少年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很久了，然后我们一算23年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觉得人生才过了30几年，然后就已经认识23年了，就觉得好久哦。然后我当时是小学3年级，然后转学回来之后，那个时候我刚到那个班级也没有朋友。后来有一天早上，因为早上是要一块吃早餐的嘛，然后我就跟他们不熟悉，我就跑到那个阳台那儿去了，就走廊，我就拿了一包干脆面，你知道吧？然后我拿干脆面在吃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个女孩子就向我走过来了，然后她就跟我说：“你要不分我点儿？”然后我就分了给他，可是这件事情呢，他到现在都不承认，他觉得不可能，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一包干脆面，我分了给他，然后我就跟他做朋友到现在。
嗯、你一直希望他能把那一把干脆面还给你吗？
我不需要还给我，我只需要他承认。
结果他还是死不承认。
啊，对，不承认。
嗯，
就我玩的好的像立夏那种也有，就是我的那个朋友真的很长、
嗯、
可能有10多年了，也是、
嗯、
其实就是高中的时候骑自行车一个人，那个时候刚开学嘛，就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就会发现、
嗯、
哎，同样都是新入学的学生，然后都穿一样的校服，然后大家一起走回家，然后有一段路是相同的、
嗯、
然后就成朋友了，大概就是这种，然后大家就开始驾放学过后就一起在骑着自行车唱着歌，然后一路嬉笑打骂吧，然后成为了那条路上玉林路上最美的风景、最
红尘作伴。
哎，对对对对，我们经常
策马奔腾。这个画面我想到的是，
哎，我觉得好美哦，
是我们最喜欢的歌。对，其实你会发现
红尘作伴，活活的潇潇洒洒。
哎，我们应该开一档就是歌唱 KTV 类似的节目，还可以跟就是听众互动。哎，听众打进来，哎，您好，你要听什么歌？我给你放伴奏。
然后实在听众不会唱，我还可以接着唱，是吗？
你们要保证自己会唱哦。
不，如果听众点了我们不会唱的歌，直接切掉就好。哎，这位听众怎么没有信号了？
哎，听不见了，听不见。
对，
不好意思，下线了。
我们怎么这么狡猾呢？
反过来看那个朋友的定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越长的朋友，你会发现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对这个人有很高的对于朋友的定义，都是慢慢一开始都没有任何的定义，
就压根没想到他会成为
朋友，没想过，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能跟他交往这么多年。
是是，
说真的，
哎，对，真是这样的。
对，
就是一开始没有想过，哎，居然10年了，哎，居然15年了，真的。
对啊，
所以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乱交朋友，交的是这些这些个狐朋狗友。
所以现在后悔了是吗？
那请问你们长大之后有交了什么朋友吗？
哎，对，其实你会发现越长大对朋友的定义应该是越
难
的。
对，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什么人可以跟我们做朋友，就是我们倾向于跟什么样的人交往，而不会像小时候一样可能因为一颗糖 一包干脆面，然后可能只是大家互相打了个招呼，然后觉得说啊你是我的朋友。
嗯，对，而且长大以后真的就是交到了朋友以后，可能也会因为其他的什么事情就分散你的注意力了。
对，
像我刚开始到这个单位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就是新的同事啊，大家一起入职，然后认识了很多人。但是后来呢，因为各自的工作很忙，反正乱七八糟的事情吧，就总是聚不到一起，然后就慢慢的啊，好像就有点淡，
你就有点失联了嘛。
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过渡到下一个主题都非常的丝滑顺畅。
啊，对对对，毫无设计感啊。
对，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失恋却很难忘的朋友。
失恋却很难忘。
嗯，
我觉得失联了，如果你一旦想起，一定会非常难忘。能不能这样定义啊？
我好像没有什么失联却很难忘的。如果只要我想找他，我觉得我都能找到。
嗯，我倒是有一个，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当时呢，就是因为我想转专业嘛，那个时候可能有过这样的想法。然后跟他聊了好久，感觉他就是当他给我很多建议啊，给我就是对于未来人生的好多指导，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用。而且上大学期间呢，因为不是一个系的嘛，有的时候也会去找他吃饭啊，聊天。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挺个性也蛮独立的，就基本上不怎么用这些社交的账号。所以当时我有他的 QQ 好友，但他那个 QQ 我感觉毕业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过了。啊，包括电话啊什么都换过了，他也没有再通知。所以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失联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一直记着他。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在聊感情那个话题的时候嘛，就第一期的时候我不是讲了一个故事，说我有一个朋友为了去抓小三然后被车撞了的那个剧情。那个朋友其实也算是我人生当中失联了但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朋友。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生活经历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凄惨，或者说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都陷入了那种非主流的抑郁青春迷，谁的青春不迷茫的那种状态，所以他给的大家一下摁的这个很诚恳呀。
可能在他眼里你就是非主流。
没有，我只是想起了那个年代，然后我就突然间脑子里有好多画面，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想到苏北和他那个朋友，每个人都梳着杀马特的那个发型，然后
我靠，
走在路上，
葬爱家族。
啊，对对对，谁的青春不迷茫？然后回到这个朋友，他难忘的程度就是，他打那个时候是小灵通嘛，我不知道大家用过。
哦，对对，我用过。
他就发那个短信说，就一条是我真的很痛苦，第二条我真的离不开他，第三条我怎么就能忘掉他呢？然后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短信是，如果你发很多条，它会分成几段嘛，然后他
七十字就第二条。
对，哇，就他居然还记得住七十个字，
真的，
就是七十个字啊！因为那个时候发短信都会想着怎么把它浓缩在七十字以内，这样省一毛钱啊。一旦算不清楚，达到了七十一个字，就是痛心。
可是我们葬爱家族都是用动感地带耶。
不然呢？
动感地带已经不属于小灵通了吧？小灵通
哦，对对对，
那个东西，
小灵通没有，
那个东西是电信的，对啊，
对。
你看，过去的故事总是让人觉得很混乱。
而且我很好奇的是，他给你发的短信这个文字是火星文吗？
不是，就是很
正常的字。
那个时候的文艺青年是爱已不在。随风飘泪什么之类的那种。然后他就说他已经吃了5颗安眠药了， 然后怎么怎么，就那个时候觉得哇，这个生活可以过得这么抓马吗？然后就你不要想不开啊，怎么怎么样，我要不要报警啊之类的。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就是说现在其实安眠药的剂量，就你吃一瓶都我不知道，觉得这个 O 不 OK 啊，就是现在的安全剂量是很高的，你可能要吃很多个才会进入非常危险的状态，那五颗简直不能算什么事儿。反正这个朋友其实我觉得就是也许我们每个人青春当中都会有一个就是可能负能量特别重的这个朋友，当你真的从青春那个期过去过后，这种负能量他也消失了，你也消失了，你们两个人就以前以为自己是同患难的难友嘛，其实每个人从青春的那个迷茫当中脱离出来，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有情感的这种，这叫什么，就是没有那种共通的情感在里面了。
对，
失恋了，因为你也不好意思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在楼上怎么怎么样吗？
你还记得我们当年
吃的那五颗安眠药吗？
其实
哎呦，
我觉得就是青春期里面真的有很多人已经逐渐失联了，可能像立夏会觉得我们偶尔还会找到可以再去聊，但男生我不知道交大是不是这种状态，可能我就是这种真的青春期过去了，曾经那种有很强的情感共鸣的人也就没有了。比如说以前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我觉得他跟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共通的话题的一个朋友，但是我们已经有七年没有说过一次话了，一句话都没有，七年都是因为最近我不是换工作了嘛，他问你有内部员工折扣吗才会又联系下来。但是你发现哇，真的是有七年的时间你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任何一句话，没有在他的社交朋友圈里面或者说点过一个赞或者是评论过一句话，就这七年。
会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
会吧，
两个人互相都没有主动去联系。我会有很多就是点赞之交的朋友，就是以前会关系很好，但现在在朋友圈里面可能就仅限于点赞了，因为距离比较远。没有很
有点赞的话，那也算是没有失联吧。
对，那不算失联了啊，但是只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两个人可以聊电话呀或者发信息，聊很多了。
哇，那个时候煲电话粥真的是一个非常
幸福的事情，
非常浪漫的事情。今天是什么状态？老是这样的。
你苏北，你这样的水果有毒吗？
我吃的芒果，我吃的菠萝，
所以舌头有点麻，
有点麻。
我们当时学校有一个那个内线，就是用那个打电话是完全不要钱的。就是整个学校啊，对，
就是
所以就
短号那类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短号，好像是
你们学校这么高端的吗？对对对，那微网，
我们学校也有啊。
我们
现在都有吧？
就整个学校都可以啊。
哎，其实我很好奇，现在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的年龄层有没有就是那种特别年轻的，现在就是正处于青春期的有没有？就是你他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年轻人的朋友是怎么结交的？他们怎么去定义失联却难忘的朋友，很有意思，我觉得肯定
很多都是因为升学吧，就是到了不同的学校就失联了。
不，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通讯那么发达
啊，对，
我觉得要失联其实不那么容易失联，真的
就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主动失联，
对，就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再也不做朋友了，就失联了，对吧？
对。
可是我觉得青春期的很多人结交朋友的其实还是要看重这个物理的距离的，因为如果不在一个学校，不在一个班里面，很有可能联系的机会就会少了，即使现在这个通讯的机会这么多的话。
我
不
是，
是问题。
我曾经我初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在一个论坛上面，然后认识了两个女孩子，当时一个在四川达州，一个在海口，然后我在广东河源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经常三个人就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写信，然后我们给对方写的信都是那种特别长然后特别多字儿的那种。后来上大学之后就聊的比较少了，然后一直到我工作，就是大家其实上了大学就大家都在成长嘛，以前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消极一点，然后到了大学大家还偶尔会聊天，然后偶尔还会通通电话， 但出来工作之后，可能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啊、生活什么的，就很少聊天。我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子甚至有长达五六年是真的没有联系的，就是她也依旧在我的那个好友里面，我们也存着彼此的电话，但是就没有沟通过，然后很少，因为她也不经常打电话给我，我也是那种不喜欢主动给别人打电话的人。但是后来我们偶尔就是可能会有一两声问候，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去了重庆吗，然后刚好她嫁到重庆去了，后来那个达州的朋友也到了、也到了重庆，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会合、但是聊起就是大家相处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认识了十几年没有分开过的朋友，可是这种感情却不需要我们非常日常的问候啊、聊天啊、陪伴啊、我觉得不需要，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朋友。
有它的特别之处、就是你们本身就是因为精神的沟通而在一起的，
有这个可能。对对对，我就觉得很幸运，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在人生当中遇到的这些朋友，其实给我能带来的都是一些很良好的一些回忆，就是甚至是很难忘的。我觉得可能这辈子不会再遇到这种朋友了，但是每一次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幸福。
对，这个就要给就是听众朋友们推荐了，就是要交朋友一定要学丽夏姐姐这样交朋友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觉得那句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定义朋友也好，失联难忘的朋友也罢，这些朋友一定是跟你的现在的生活阶段，甚至是很长一段你这个人的性格的这个调频都是非常非常协调的，这种朋友就可以长久。就算是失联，或者是真的是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大家有过交流，但还是可以再续前缘，就很顺当的就把这个剧情接下去了。
对，没有那么多刻意的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你的朋友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人，他的性格是可以非常非常的融合的，就像一个胶水一样，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所以你的朋友圈或者你的交际的网络里面，他是一个可以把你生活的所有的东西都连接起来的，所以就算你跟他断了、哪一天你再把他靠进去，两个人相互稍微情感升温一下，哎，就又粘上了。
对，那其实除了做朋友这件事情之外，我们其实在跟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还会经常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可能我们本来是相处挺好的朋友，但突然间因为某些事情决裂了。你们觉得在你们看来朋友之间会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决裂就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我好像从来没有这种经历。
有吗？没有。
可能脸皮比较厚吧，所以
脸皮比较厚啊。
所以别人跟我决裂，我也觉得我并没有感受到，所以应该是没有。我觉得好像是没有发生过。
有吗？你们有吗？但
我
觉得男生之间比较少这种事情吧，应该女孩子之间。您说。
我不敢说，你说女孩子
欲言又止。
不不不，我是说女生之间发生这样的事可能会比较多，但不代表说男生之间不可能发生。
对，
我觉得就是看你这个人，我觉得分性别其实谈这个朋友的感情是不太 OK 的，
是不大对了。
对，因为你要看性格，因为其实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很鲜明的特色，男生是这样的，很鲜明的特色是这样的，但其实每一个人生活的现实状态都是中间色，就不太有很明显的性别的这个区分。我说一下我的是，我也比较神奇，我的高中里面我的同桌是我曾经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你看我所有的定义都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对，谁的青春曾经不是一个傻逼， 对吧？然后自动消下音，
自消。
然后他现在是一个网红，
哦，
就是我那天，就我还在店，我那天在上班的时候还看到他来到我们店里购买产品，然后周围有很多人突然看到他了，拿起手机来拍他，说：“哎，你就是你是不是那个谁吗？”然后我很喜欢你拍的抖音，我很喜欢你的微博，嗯，他是一个就是本地的一个拿本地方言来说就是聊段子的一个网红，曾经他是我最好的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是怎么决裂的呢？相互的嫉妒。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对，嫉妒，真的，他是男的，我也是男的，但是你要就是男生之间的那种嫉妒呀，其实看不出来，你也见不到，但是真正刺痛你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太可怕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地域的问题，就是我不否认某一些地域的男性可能在这一方面做事儿确实是太小家子气了。嗯，高中的时候我有，
或者说情感更细腻一点吧。
嗯嗯，
对，敏感性，敏感性。他但是这个也跟他家庭有关，他的妈妈给他开家长会的时候，你想十七八岁的孩子，然后当着全班家长的面说，我们家宝贝儿最近表现得怎么样，就是他一直是处于一种长不大的状态。
嗯，
所以他想，他就是属于那种孩子般的脾气，就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别人有的我一定有。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开始就是很流行，就是写那种就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那种聊天记录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过这么多的事情啊。
啊，
就一个笔记本，大家一起来写东西。然后当时呢，我是和一个反正也是非常要好的，因为高中嘛或者初中呀，那些朋友可以一大堆，就是你完全全不会去分哪些是我的好朋友，哪些是真正的朋友，就是朋友。所以我们就大家相互写那个本子，然后就他就没有在里面嘛，然后就很嫉妒，然后他就在里面去挑拨离间，然后又跑到别人的地方说如何如何哪样，然后说，然后当着别人的面哭，说我今天怎么怎么样，他真是哭，他觉得很委屈，他觉得作为同桌来说我都不考虑他的感受怎么怎么样，反正很奇怪。你想一下，初中生高中生这是闲的某某地方都对蛋疼。所以你看就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嫉妒，想要去把对方有的东西全部霸占住。我觉得这种朋友，其实你现在想一想啊，这种朋友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朋友。当然在那个时候，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身边真的有这种好胜心非常非常强、霸占欲非常非常强的朋友，其实要么你觉得他的行为没有侵犯，
没有问题，
对，那就 OK。但是如果他真的做出了不义的事情，其实如果你就像刚才立夏说的，朋友能够指出他的问题，他能虚心接受，或者说能够帮助到他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做，那就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如果真的是执迷不悟，其实这种朋友真的不能做，他会不断的拖累你。现在不是叫柠檬酸吗？其实这种酸的心态其实是会非常非常影响人的。
嗯，
尤其是酸你身边的人，
他那就不是
没什么问题的、啊、
那就对对对，那就不是酸了，那是腐蚀你，对吧？你身边真的有一个人酸着你的身体，酸着你的生活，
那是浓硫酸的酸。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种朋友是再也不能做的。就算他现在是个网红，你可能真的跟别人说，哎，我以前跟他是朋友，而且是同桌，他现在就是一见低，然后但是也不行，就是已经过了，不是朋友就不是朋友，大家有各自的天地而已。
嗯嗯。
不过他的这个可能也跟就像跟你说他的那个成长经历有关系吧。
对
对，嗯，你就想想我的朋友，一个是负能量，一个是柠檬酸，太可怕了。哎，有趣的事情是他，我那个非常负能量的朋友坐我前面，然后这个柠檬酸坐我右手边。
你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是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你能吸引这么多朋友？这样的朋友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对，如果我们聊情感还可以继续聊一些关于我的人渣吸尘器这种东西。
好想听哦，我们换话题吧。我们
换
情感话题，
对、啊、我们进下一期节目。我们进第三期节目。第二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突然好感兴趣哦，请说出你的故事。
所以其实你们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不再做朋友的朋友？
嗯，说真的，我觉得我其实高中的时候也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其实是本来是三个女生一块玩的，然后我跟其中的一个女生，哎，其实关系也就是这样子吧，也就是后来可能另外一个女生有点吃醋，我们玩的比较好，但那这两个女生她们是比我更早认识的，然后后来就经常因为我的事情跟那个女生，就她们两个会有一点闹得不愉快，哎，后来我就觉得算了算了，就不要因为我就是加入到她们之间，然后就不愉快，然后我也不想一直就是因为这种小事，然后跟另外一个女孩子有就是感觉相处的很困难，然后后来我就渐渐的退出了他们的生活，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青春期的女生不能说女生吧，应该说青春期大家的那个情感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很细腻很微妙的，但是我这个人是习惯性就是那种，如果我觉得我们这样相处我们很累，我会宁愿走掉，就算是我觉得说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本可以很好相处的人，但是这样子的友情我可能不会要，因为我觉得太累了。对
啊，对，这个状态很成熟。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成熟的人应该都这样了吧就是成年人应该会是这样，就是如果我跟你的相处模式很累，或者是我们俩说话都够费劲儿，我们没必要再谈下去。没，我没有那个时间，你也没有那个时间，对吧？
嗯，
大家不要相互磨耗，但是那损耗、嗯。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像立夏那样，如果当时我真的会觉得说，哎，这个朋友其实跟他飙起来很费劲儿，我就没必要再去挽回，我也没必要去苦苦去经营。
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就是本来我们之间相处很简单的话，大家就念书的时候无非就是一块吃吃喝喝啊，然后一块看书啊，上学放学这样子。
对。
但是你但凡有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之后，它会整个就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然后会导致你就是。
嗯，
真的因为对方一个眼神不对，你就会想，哎，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到底又怎么了，然后你就会去纠结很多这种东西，我觉得太累了，没必要吧。对，
本来交朋友就是为了快乐嘛，如果不快乐的话何必要交呢？
没错。
嗯，要交配交的人。
对，虽然这句话说起来听起来有点怪
对，我还在算那个字怎么断字
那这样子，说到刚刚你们就是这样过滤掉的词儿，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你们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嗯，
哎，这个话题
是怎么来的？
这个话题是千年，就是千年难解的话题，
嗯、
我觉得。
统一的回答就是，如果长得够丑的话是有的。
但我之前有看过他们说男女之间的纯友谊、嗯、无非是一个人喜欢你，然后另外一个人假装不知道。
嗯，
你有听过吗？
我太同意了。
我在想的是交大那，我还在回味交大那句话，你怎么给别人辅导的呀？
没有没有，这是别人说的，又不是我说的。
怎么能疏通别人的心灵呢？这不添堵吗？
哎，不过这句话虽然说的很片面很刻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当然我觉得不一定是在外在，
确实是
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没有成为恋人，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个部分他不适合成为恋人，但他适合成为朋友。
对对对、
嗯、
会有这样的人。
嗯，
对，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很广义的说，就是大家的兴趣爱好其实还就是处对象的兴趣爱好啊，不在同一个点上，就是这个人、
嗯、
就是两个人是撞号了的，就是双方都其实喜欢的是另一种，但绝不是对方的这种型号、
嗯、
对吧、
嗯、
你是我，
还
就是你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你的菜。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人是先成为的朋友，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和朋友谈恋爱的，所以就
是
在朋友的这一条路上走到黑了，很多人都是啊。
我认同。
很多人会说双脚太熟了呀什么的啊，双脚的什么太熟了呀之类的，所以也不太会成为朋友，不太会成为恋人。成为朋友其实会是一种习惯，而且两个人在这个朋友的关系中都很快乐，都很舒服，干嘛要破坏它呢？
嗯，纯友谊。
嗯，我是觉得会有的，就是男，
我也觉得会有
异性之间的友谊。嗯，
我也觉得会有，但是。嗯，主要是你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但这个问题好像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对吧？就是当下大家一块玩的时候，你就觉得两个人是不会成为恋人的，然后大家相处得很愉快，然后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喜好，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我觉得情感关系和友情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把友情、爱情、亲情把它分成三种状态来说的话，
嗯，
你怎么去看男女之间、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男男女女之间的东西？如果你总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关系好、亲近，就是得在爱情这个状态是狭隘的，在仅在友情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狭隘的，在亲情这个状态下都是狭隘的。其实这个都是情感，你看这个情感是怎么去。就是去维护维系的，比如说朋友，我们怎么界定朋友和恋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也是永恒的话题。恋人怎么样把感情保鲜到可以成为长时间持久的亲情，这也是大家千古难解的东西，都是可以去探讨。所以总是说男女，哎，你们男女之间是朋友，就是说，哎，那是不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纯友谊，或者你们男女之间是纯友谊，我觉得都很狭隘。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 focus 在这种东西上面，而真正去想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的维系是不是需要，可以大家可以去探讨。我也相信就像刚才焦大说的，有些人觉得朋友不能成为恋人，其实这种心理距离是给自己设的一个预设感情嘛，不然你真的是到时候就真的没有对象了，就很惨嘛。冷不丁的
啊，最后回归到催婚的话题了。你为什么
没
有对象？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你觉得朋友太熟了。
对对，朋友太熟，这些东西都是。难道熟悉你的人不应该是最疼爱你的人吗？对吧？
最熟悉你、最欣赏你的人。
对啊，那成为感情上的支撑，或者是就是恋人，多好的一个事儿。比如说《老友记》里面的 Chandler 和。Chandler 和谁？Chandler 和 Monica 对吧？这个状态就很好。但是，比如说你说，那个 Rose 和 Rachel， 他们又既是朋友，然后又在一起过，又分开，又是朋友，你能说他们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友谊升华成爱情了，还是爱情最后消亡成友情了吗？你都很难去界定的。
对，不过像你说的这个确实存在。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没有对象，原因就是真的是他每次。不管是相亲也好啊，还是别人给他介绍的，他都能够把他变成朋友。变成朋友了以后，就不会再成为恋人了。对，
哎，真的，
可能真的是有你说的这种，就是界限会在这里画一条线，就过不了那个过不到爱情的那个部分。
是，
人际交往能力真的很强，就是他每次遇到一个异性都很聊得来，然后就真的就把对方变成朋友了。
这个当朋友都算好事，
说是我
当闺蜜
是你吗？
当闺蜜当哥们儿是最惨的，就是明明你是奔着恋爱的目的去的，最后就沦为了身边的好哥们儿、好闺蜜
啊。这个很悲伤哎，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被闺蜜被哥们儿了。
所以其实从朋友到恋人和男女纯友谊其实都差不多是这种感觉。有些人跨过那道坎儿，双方都认清楚了对方对自己的感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比如说他把朋友的定义和恋人的定义，哎，大家两个人在长时间的相处里面捯饬清楚了，那就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人的事儿，我觉得去让对别人去非议这个东西就很狭隘。
是的。
但是现在的人说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接触的人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随着自己的那个环境的变化，他们会给自己的心，就是给自己的生活，会以各种设限，你知道吗？就是会有特别多的条条框框，直接把自己框在里面了。然后
其实，
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会有。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样子生活的话会比较辛苦。
那一定是初中教程教那个教材里面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篇阅读理解他一定是没有好好做的，对吧？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对吧？
嗯，
就设的所有的线就是把自己与某些人群与某些事情全部都隔绝隔断了，就是装在套子里的人。我觉得就是人生应该不设限，包括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要设限。设限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很容易就止步不前。
对，哦、
对，
这么浓的鸡汤居然，
对的，
居然这么自然就说出来了，
对，真可怕。
哇，你这是个宝藏男孩。
可是有的时候保守有保守的好处了、啊，保守的话就意味着不会冒太多的险。
肯定啦，我觉得每一种人的性格其实都是有利有弊的。
对，
就譬如说，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是小时候给自己设限比较多的人，然后我是慢慢成长的时候，我是会慢慢去解开那些就是原则，
嗯，
就是会把以前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原则，然后你慢慢就觉得说啊，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吧，然后给他解一个，然后过阵子可能我想清楚了一些什么事儿，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也不是那么非得这样做吧，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到现在我觉得我的心态还算挺好的，就是在应对一些事情啊，然后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自己给自己把那些套拿掉了之后的那种累积吧。
对，我觉得这个感，
嗯，
就是叶老师到那句话了，说鸡不说人民你我他，你每次都需要我们来提醒你一下，是不是？
对不起。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挺棒的事情，就是你每次都有一种豁然开朗，就是这个柳暗花明的这种感觉
啊，
我觉得当时那种体验也是很好的。
嗯，就可以不断的去总结一下、收获一下那种感觉，就至少就觉得，哎，可能过去的两年，我可能又收获了什么，没白过。
嗯，对对对，就是成长嘛，每一次的成长都在见证，都在反思，我觉得这是挺好的过程。
嗯，是的。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哎，我们之前不是还看了一些留言吗？
啊，就是我们当时那个话题的留言，我们是
我
已经进到这个环节了吗？
就是阅读，就是热心观众的来信。
啊，对对
对
对对。
上次节目以后，有很多就是听众在我们这个公众号吧，
公众号，
对
对，公众号上面
留下了他的问题啊，
要穿插一下广告，就是。
如何订阅我们的公众号？
对对对对对，
来
加一个吧，加一个。
进一下
广告。如果大家
待会儿跟俊妈收一下钱就好了，记在账上。
嗯，那如果大家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各音频平台搜索“陌生人”订阅我们，关注“陌生人”微信公众号 MMOOFM 获取最新动态。在这里我们只是听说而已。然后我们陌生人三个字呢是声是声音的声，不是生猴子的声哦。好了，好，我们来阅读热心。
好，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这个口播
贾伦刚刚是录出来的。是插、
是
被巨妈强行插入的。
我们要看看哪个。
我们从
交大那个珊珊有问题要问你。对
啊，对，我看到了，他说我喜欢的人是爱无能，我该怎么办？
嗯，
哎，这不是我们之前的一篇那个文章吗？我的男朋友是爱无能
啊。对，这个爱无能这个概念之前在反正各种这种心理学的账号啊，反正讲的还蛮多的，就前段时间有很多的文章都在讲这个爱无能。反正我是觉得吧，爱无能，因为它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的。我觉得，那就要看爱是一种选择，还是爱是一种能力了。爱如果是一种选择的话，那爱无能， 那他很有可能只是选择不去爱。
嗯，
当然不一定说是针对说，不是说我不是说爱你，我不爱你，他有很有可能就是拒绝这种亲密关系，他觉得陷入到亲密关系中很有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或者说为了这个爱情啊，为了感情他要付出很多，所以他拒绝陷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去。是一种我觉得比较理性的思考吧。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你说那个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拒绝进入到一种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有一个叫悟空的朋友，然后他有说得了一种刚开始对别人得了一种刚开始对别人还有些好感，但是别人一旦喜欢我，我就会很烦，立即不喜欢他的怪病，是不是要注定孤独终老了？
我前面还说。这种情况不就是射手座都有的吗？
射手座
啊，我以前真的有跟别人聊过，就是感觉射手座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喜欢他，对，一旦别人喜欢他，他就马上就是缩起来或者马上离开。
我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我拿你当朋友，你居然想上我，就是射手话的经典名言。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引导一下这个这位朋友
啊，对对对对对，是要引导，
不要
来开
引导，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给自己设限，你的人生
不要以为你是射手座，
不要拒绝和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尝试一下嘛。
其实我觉得啊，像悟空他讲的这个问题，可以去探索一下自己小的时候这种依恋关系啊，亲密获得会不会很有可能他的家庭中啊，或者从小的这个亲密关系中都是一种在追求在寻求的过程。因为很多时候、我只是猜测了啊，因为很多时候有的父母他不一定会主动给你爱，可能
是的，
对，那这样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比较辛苦了，他会不断的去想要获得那个爱，不管是通过表现自己也好啊，主动的表达也好，他就很想去得到那。那回归到他的亲密关系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对一些陌生的人，或者说他得不到的这种感情，他就很想要去获得。
执着，
对，
就是他
可能
是
一种行为模式了。
就是他可能是比较沉浸于自己追寻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尤其是当自己通过努力追寻到以后。对，享受到那种成就感啊，或者怎么样，被别人爱的感觉、
我觉得以前看过一些，就是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些非主流文章，大概都是讲
也会有讲这样。
所以你
那个年代的非主流已经这么心理学化了吗？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在发展成这样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给自己设的限制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也害怕自己受伤。现在的社会，说句实话，就是灌输的理念就是这个社会很复杂、很现实、很痛苦，就是大家贩卖各种焦虑。就是我们其实经常讲一些文章也好，去看一些文章也好，它其实就是贩卖的焦虑。这种我们看到的这些我们听众的留言，其实也是他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被无限放大过后，这些人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去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就像刚才立夏说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嘛，然后就立了很多限制，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这种状态，他就一定会在某一种状态中持续很长的时间，他习以为常了，反而如果让他去跳出这个状态，他会很不适应，他一直都在建立联系，但是维系这个关系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然后他又
对对对，
对，是
因为他的行为会形成模式了，他的一旦形成模式以后很难改变。像这个悟空他讲，别人一喜欢他，他就会很烦。我是觉得这可能是内心中不认为自己是值得被爱，或者不认为自己是可爱的一种体现。
对，那种焦虑，经常
对他以前一直在追求的爱，那种爱是他追到的。或者说是通过他的努力得到的爱，别人这样爱他，他会觉得哎，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别人主动来爱他，但是呢他内心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爱，他就会觉得是不是另有目的，或者说这种爱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单纯的，是不是纯粹的。对，所以当然只是猜测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这两个部分，家庭跟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问题。
对，其实珊珊和悟空他们两个就是这两 这两个听众他们的那个关对立关系，就是一个是就是两就是正好是两个人，你会发现，
嗯，对对
对，
就是
他喜欢的
是双方，
可能珊珊喜欢的是悟空的那种类型，然后悟空他在焦虑的就是珊珊的他的对象。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俊妈结的太好了，这两个
有点意思。然后，
所以回到珊珊这个问题啊，就是，一方面我前面说爱如果是一种选择的话，这可能是这样一种选择；但如果爱是一种能力的话，那爱无能可能是一个蛮悲惨或者说蛮无奈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懂得怎么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嗯、
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那回归到珊珊的话，如果你爱的人那个人是爱无能，你要怎么办？你可能是两个选择啦。我觉得一个呢就是那就放弃吧，因为这样的话确实会很困难。另外一个，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帮助他、
嗯、
或者很想去改变他，让他在爱的这个过程中有成长，那我觉得你可以耐心一点，多给他一些时间啊，多给他一些包容跟接纳，
温暖，
对，温暖，
对，
让他把以前缺失的那些东西能够再从你的身上获得，那这样的爱情我觉得也是会是很伟大，而且也是会很长久的。
嗯，
对，
嗯，
像悟空的话就需要一个愿意引导他带着他去一起经营一段感情的人，愿意
去，他要遇到珊珊。
对，你要看珊珊怎么选择了。
都是女生吧？
啊，对，
就是要看她。
不要乱点鸳鸯谱。
哎呀，
倒打鸳鸯。
好的。
我觉得这种这两个听众的焦虑，其实是普遍在大学里面，然后刚刚初入社会的人才会有的吧。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年纪大一点的，
哎，还是会有的，还是会有的，就是像我这种年纪大一点的，就我们的同龄人，其实有很多在成长的方面还不是很充分的，有很多还是在挣扎，对，
嗯、
对，只不过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因为家庭原因，甚至有些人还没有怎么理解爱，就已经走到了婚姻中，所以他可能只是得过且过了啊，
对，就是
不会表现出那么多问题，
可能阶段不一样，对吧？
嗯，对，
但是这个状态是持续的。
对，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获得成长的话，可能就会被动的走到下一个阶段去。
嗯，
对，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像珊珊或者悟空一样，不断的自省自己。如果有一旦有问题，真的会要和朋友们去好好交流一下。我觉得就是人生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嗯、
其实人生应该是没有什么阶段的，就是看你怎么去认定你什么样的年龄的这个周期里面，你想要做什么事儿。管他是选择还是他是能力，我希望是大家要、
嗯、
对，一定要去珍惜这个感情，这段感情。
嗯
嗯。
我刚才看到，我刚才说到这个焦虑，其实我就看到下面这个听众、
啊、
他说公司倒闭之后欠了一屁股债、
那个啊、
一蹶不振怎么办，满身的负能量。其实我也其实想问啊，他说他才二十多岁，就有一种想要坐吃等死的心理了。可是每天看着我的父母还在打拼，觉得很自责。其实我刚才说到焦虑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焦娜，就是你跟那些，就是跟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你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一群人？因为我经常可能会遇到我的朋友，甚至比我小一点的还在大学里的学生，他们会有这种状态，就是我这辈子是不可能爱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吧，就是等着谁。我就想好好的谈个恋爱，谈一个非常非常长久的恋爱，两个人凑合着过也行的这种状态、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有点像坐吃等死这四个字、嗯、我觉得形容的就比较贴切了，
贴切
啊，或者说是其实不太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感啊，或者价值，
对对对，就是你跟听他、嗯、你听他在聊他在大学里的感情也好，聊他大学的生活，就这吧，大概也就这样、
嗯，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人，反正就是凑合着过，包括
也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对
对，
其实我蛮鼓励在大学里面，就是所有的男生好也好，女生也好，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去体验，就是人类到了真正青春期那种荷尔蒙冲动，去体验这个啪啪啪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我都非常鼓励大家的，
嗯、
只要安全。真的，我说到这个，当然可以屏蔽掉哈，就原话是
不啊，
非常
不用屏蔽。
我怕我们节目都做不下去。其实我 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在安全的范围内能够在大学里面去体验无忧无虑的感情，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但
是
反而
主要的，
反而大学或者是二十多岁真的初入社会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压力，你的父母尚能就是可能还能给予你生活一点支持，甚至是其实广大的青年们家庭里面到了你真正出来社会也没有指望着你就必须马上把你的家供养起来，我是这样觉得的哈。但是其实我们国内的情况，我也有可能真的大家就过得很穷苦的。我只是觉得大部分的青年们他们的家庭从来没有一指望着说他马上就要加入工作，马上就要去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父母是不舍得的，除非是真的是条件不允许。所以那种混吃等死的负能量很重的，我觉得很奇怪。就看交大有没有觉得有，或者立夏你有没有接触到这种人。我经常遇到，我没有办法解决。
有，但是说真的。
我是觉得还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我们是很难给到他们一些，也有可能是我人微言轻啊，就没有什么办法给到他们一些特别好的引导。因为我觉得二十多岁做一个投资然后失败了，人生那么长，就是如果就在二十多岁这个阶段就已经认输了，我觉得太没意思了。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哪怕你可能说啊，我家只能给得了我这一笔钱让我去开这家公司，然后我失败了。那你失败了之后，既然你都看着自己的父母这样子打拼那么辛苦了，那就不要混吃等死呀，去出去找工作呀，出去再找一些可能性，就是再给自己去累积一些财富，然后做下一次你想要做的投资。我觉得只要还年轻，输得起，真的。
其实我是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这个叫他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其实蛮难，就是很快的就站起来，很快的就出去找工作啊。但是我有看到，其实二十多岁他就已经在投资啊，在做投资或者在做创业，实际上我觉得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相对于
他是有冲劲的，
是比较对比较有冲劲、比较上进的一个人。那当下可能因为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其实年轻人嘛，才二十多岁就欠了这么多债，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债啊，但我觉得可能是在他的这个负担能力之外的，可能这样一个打击对他来说确实很大。他现在有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是很正常，就是意料之中，就是你会有这样的状态。但是不要因为当下的这个困境，不要因为当下的这个这样一种怎么说呢，负能量，就觉得自己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我是觉得你可以先休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哪怕什么都不去做，哪怕就是混吃混喝没有关系，让自己先调整调整，不要太着急。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可以消沉没有问题，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感受到自己扛不住了，你就应该休息，但是这个时间你自己得把控好，你不可以一味的消沉，因为你这样子消沉下去，其实说真的对你的家庭来说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冷血，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我觉得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你无论是一味的逃避也好，想尽办法让自己轻松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你自己去怎么说对抗这个困境来的重要。
但我相信他不会是一直消沉下去的，他也知道自己当下的这个状态，说明他在思考。我相信以他的这个能力也好啊，或者他的经历也好，他应该还会会有这样的认知，会有这样的理性，知道自己不能一直消沉下去。
是，所以我就希望说你休息够了，然后可以重新的规划一下。对，就不
加油吧。
对，
其实我刚才交大说那句话让我启发我一句，就是享受当下，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失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那只是你人生长河当中的一段经历，如果这一段经历你能够好好的利用，以后这一笔精力不会白费的，真的。就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去做，每一段经历都值得，你都会成为你以后成功的这个基石。
我觉得每一段经历都可以造就一个人，就是不论是好或者坏，得到或失去，一定是的。你慢慢的人生路这样子走下来，你不能说你曾经的某一段失败导致了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而是其实那一段失败可能有提醒到你，或者是可能有给你新的启发，它一定是有作用的。
其实我们这个留言里面讲失败的还挺多的，比如像这个有人说自己刚失恋失业，不想做以前喜欢做的事情了，黛西亚啊，还有这个名字应该是德语吧，说下周末考研复试，
对，就是
二战的我真的很害怕，不知道不知出什么，不想出什么岔子了，不想再失败了，两次进京赶考的经历真的让我快精疲力尽了啊。不过看这个日期，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复试结束了，不知道他现在结果怎么样。
希望是个好结果吧。
对，还有那个国士无双，哎，对，我们俩看到是一个，这个是好像是我的一个朋友，对，他前段时间还说也想来加入我们这个聊天节目，我说好，有机会。
害怕自己的意识消失的那个，哎，你们最近看那个没？就网飞的特别特别火的剧，叫做。
爱死机吗？
爱死机，对，Love This and Robot。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所有的那几个短片都是围绕这三个词儿来做的创意，所以其实死亡也是这个系列动画里面的一个含义。我觉得你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有很多启发。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Zima Blue，
我只看了两集，第三集还没有看。
13推荐大家看一下，叫做《
我还没看》，
哎，挺好看的，
就
可以看。我只看了两集，我觉得特别好看，
太棒了，
真的吗？
真的，
对，而且每一集实际上不长，好像就是十来分钟啊，
对，
很短
的，
你就说短片它，对，它那个短片其实也，你要说有多少新意，其实也没啥，但真的让人很惊喜的是，这十分多钟的故事剧情里面，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就是这个动画制作者他想表达的东西，那个骑马兰真的就讲述了一个，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欲望，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感知，但其实你还活着，所以你人生中最简单的一个状态和一个步骤就是活着。我觉得只要你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失败的那个听众也好，复试二战的同时那个听众也好，其实你一定要记住，你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你现在的每一个你害怕的东西，你想得到的东西，你迷茫的东西，那都只是一种状态，你本身的这个本体还非常鲜活，有一切的可能。
好鸡汤，好棒，
就是
好棒，
我怎么又说这么鸡汤的话？哇，这是
可能那个年代的非主流现在都在
都在灌鸡汤是吗？
把自己红色的头发染黑，然后开始吃鸡汤。
我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开那种科普电影嘛，就讲10亿年后地球会不断的膨胀，不，地球了，太阳就是跟那个流浪地球一样，就是太阳不断膨胀，会把地球吞噬掉，那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会被瞬间蒸发掉。那个时候我每天就是放暑假了，看完这个电影，科普电影过后，然后每天就跪在我们家那个阳台上，祈求观音大师放过我们一家，让我们一家就是在太阳蒸发的那一刻能够就是得到团圆之类的。
好可爱。
六岁嘛，六七岁，其实死亡，这反正我们觉得这些话题啊，我觉得大家都多虑了，大家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不要去被这些无谓的焦虑所拖累。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社会上一个热门的新闻，就是在讲很多公众号在刻意的去贩卖焦虑。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生活已经负重很多了，所以大家现在非常的拒绝，就是很拒绝这种焦虑，这种故事，让人觉得活着真困难。所以 我们一定要时刻的记住，你还是一个非常鲜活的跳动的生命。这个鸡汤又来了，真是。
是的，是的呢。
下次做节目，请把你的鸡汤本子先收起来，好吗？
还是有感慨的，因为我又可以分享一个我们店铺里的一个信息。我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
就期待的环节终于到了。
这个没什么演绎的部分了，就是还是蛮心酸的，听起来，就是。我卖了一个现在非常非常火的耳机给一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因为我们可以给客户，就是如果你是有职业的或者你有公司的，我们是可以给累计，就像积分一样，可以给你积分的，所以你积分积的越多，其实你以后买东西就更便宜一点。然后当时我就非常善意的说，你刚才出示你的工作证。他说他很主动的告诉我他是医生。我说那你是医生的话，你们医院肯定会有可以帮你们医院积分，然后你们医院的同事大家一起来买东西就会很便宜。他就非常乐意的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了，然后他就买了一耳机走了，过后他又回来又买了两台，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全都退掉了，他的家人带着他来退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失业了。
因为这个医生他疯了。
啊，跟我想的一样，他神经病。
他疯了，他其实是精神上有异常，所以他每天来到他，因为我之前我是新来的，我不太明白，不知道他都是他们家长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抱歉的把三个货退了，然后把钱给到他，然后再三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向我们保证。因为后来我才知道，我发现一个细节，因为他在买第二台的时候，他说他是帮他朋友买的，他要问一下朋友他的手机是不是配这个蓝牙耳机，所以他直接就把电话拿起来就说，喂，你的耳机你要不要？我当时其实并我也疑惑了一下，我说他怎么就直接拿起来就那个，我以为是他电话响了，后来反应过来那根本不是，那就是他其实是一直在某假想的状的，对，假装在打电话。哇，好可，当时我就觉得既心有余悸又觉得很惨，因为他真的是医生。后来那个他的爸爸来道歉，就他爸爸头发已经花白了，应该是出了什么事情，不堪重负吧，可能那根弦就崩断了。
他的好多生活的方式实际上是延续他就是患病之前的好多的角色
那个状态，
对，像
因为我看他的工牌，
他的医生啊什么的应该都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哎，
对，
所以啊
好惨。
一样的沉着的，不是你真的在听我。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
这我又想到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男生，然后他逆行了骑单车，然后被交警拦下来之后，他不是崩溃大哭嘛？然后其实网上的人就说这是属于一种叫什么技术型崩溃，就其实都是小事儿，但是可能就是可能生活里面的重负，然后工作上的压力，然后生活里的压力，当然他去给他女朋友送钥匙嘛，就那么多事，然后穿插在一起，然后他就突然间又就赶回去想解决这个事情，然后结果路上被交警拦下来了，他就那根弦一下子就绷不住了，然后就崩溃了。我就觉得其实大家生活里面其实还真的挺多是这种高压的一个环境之下，然后导致他们的精神没有办法放松。怎么说呢，其实我就是觉得其实大家平时生活的时候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适时的让自己精神放松一点，当然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点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心理状态这样。
对，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陌生人，也希望你们能在这些节目当中能够找到一丝自己心灵的慰藉。其实我们做那么多节目，包括之前我做的24点钟的麦当劳不是快餐店那一期，就是有很多人给我反馈说，就是讲很多流浪汉嘛，讲24点过后，12点过后， 就是每个人都很不容易，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生活当中每一段经历给自己的这种体验，乐观一点。
对，嗯嗯嗯，
哎，这个鸡汤呀，避不开呀，避不开。我们应该聊得快乐一点的，对吧？
对
呀、
啊，
有没有快乐一点的问题？看一下。
快乐一点，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快乐，可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幸灾乐祸，有点过分
了。哪个？
哪个？
就是有一个英文名字的啊，这个听众他说，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爱情故事，为什么我一个都没有？对吧？我们笑了，我突然好自责。
所以他是说自己一次爱情都没有，还是说每一个故事都没有？如果你只是想要故事的话，
我觉得
不需要啊。
他应该是，他最近应该单身吧？
哦，
这样，
或者说是一直都在单身？
就给对对 对,、
啊、对，
我们就在线征婚啊，不对，征啊征这个在线
征友，
帮
这个 Brandon 的这个朋友啊征友。
婚还不忙，就先把友征了，先
叫
他的名字
叫
Pretend。对吧？希望这个男士或者是、pretend 啊、希望这位是男士吧？
是男士吗？我看这头像
不知道呀。
这位朋友
吧，不过没有关系了，
就是朋友吧，
都可以嘛啊！现在很开放的社会。
那个下面有一个是 divine， 我也不是幸灾乐祸哈，就是他说相爱十年了，分手了，一直放不下。就是如果放不下的话，你可以把手放在楼上这位 pretend 的那个听众上，可以试试。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相亲的，可以沟通交流一下。对，其实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两搭都是非常不错的，你可以试一试。
哎，上面有一个讲的比较正能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全是陌生人的感觉，不错。
嗯，其实有、
哦、看到了，
就在楼下。
嗯嗯，
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然后去感受没有人认识你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挺不错的。
对，嗯、
对，很爽，
很爽。
对啊，就你做什么你也不会遇到熟人，然后没有什么顾虑，你愿意去干嘛就去干嘛。然后
而且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在做你自己。
对，而且很有可能你会遇到你的爱情故事。
对，或者可以也可以交到朋友了。实际上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可以在网上交朋友，就是因为在网络上大家都是陌生的，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你其实是没有掩饰的，你会
没有顾虑，
释放的是真我。
对，
我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下面有一个叫 Rose Tree， 他说晚上睡得太死，总忘记给孩子盖被子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就
首先我是觉得啊，你这么多年你一直都睡得这么死，你的孩子还没有敢就是生什么重病啊什么的，说明可能他真的不需要盖被子
啊。对，因为我是亲身经历的啊，就是因为我也是那种，我是入睡很困难，但我如果睡着了，我会睡得
很
死的那种。对，然后我女儿跟我一块睡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我后来发现他真的是热了才踢被子，然后他冷的时候他根本不踢被子、
啊、
对
对，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是他是有自己成长的这个动力的。
对，他可以、没问题，冷的时候
他
还会自己找被子呢。
对，而且金香不是说就是懒妈妈教出来的一般都是勤快的小孩吗？
懒
你睡得这么死，你的小孩会成长的比
这是在暗指谁？
没有在映射谁，没有在映射谁，
是在说我。
没有了，没有了，不要多想。
哎、还真的是哦，我跟你说，真的是，因为我妈老嫌弃我懒，然后现在我女儿经常就帮她、刷碗啊，然后扫地啊什么，然后我妈就会来说我，她说你看你那么懒，你女儿都比你勤快。我说那挺好的呀，以后我不愿意做的事她做呗。
对啊，所以就是。养孩子这种事，有的时候家长其实可以收一收手，或者说可以自己懒一下，
对，
让你的小孩的那个就是主动的那个部分多一点。其实
对啊，反正他这样子，他也觉得好像在玩耍，然后他也高兴，我也高兴，对吧？两全其美。
对，
是。
对，
你要说到家庭的问题，丽夏姐就会觉得很温暖，是吧？
嗯，还行吧。其实我
懒了、啊。
不要告诉别人听嘛。
嗯嗯嗯，
没事，已经广播出去了，你到时候就别放。
刚刚那个人是谁？可能不是我本人哦。
掐掉，掐掉，这段掐
掉。掐
掉，
嗯。
那其实说到家庭，我主要是看了刚才有几个听众其实也留了言关于家庭的，有被家暴的，这个还有
啊，这个我
不能原谅，就是
说一下吧，就是不能原谅，真的不能原谅。
对，
就你都不知道下一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女人
报警，
哎，是女的吗？不管男生还是
应该是吧，陈杏红的老萝莉，
我觉得都得那个。都得爱护一下自己，
报警不行就真的就远离，因为你身
远离他。
网络上其实还是报道了很多这方面的新闻的。
我觉得如果看到这样子的新闻，我其实我会特别痛心，真的。我希望每一个人在爱情里也好，在婚姻里也好，麻烦你有一条底线，就是保护好你自己。我觉得如果你连健康、连身体都没有了，你一切都是空谈。嗯。
或者是不能允许对方做这样的事情。
对，我不能允许。
绝不允许，绝不允许。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
然后还有就是和单身和父母一起住，沟通总是存在问题，相互嫌弃，然后怎么能让父母老得慢一些，自己成熟得快一点。如何处理家庭琐事和自我成长的矛盾？其实，我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好的，请说出你的故事。
来挖一个宝藏，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家里面的那个就是衣柜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家两个大的卧室有一面墙都是衣柜，就是我的卧室有一面墙是衣柜，我父母的那个卧室也是一面衣柜。那你们猜我的衣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估计里面有个枕头吧，有被子有枕头。
哦，对，我们全家人的什么就是冬天的棉被呀，然后棉絮呀，枕头呀，然后我爸妈就是买了过后舍不得穿，然后又穿不了，就年纪大了嘛，
存在那
穿不了，就全部存在那儿。我的一面墙的衣柜只有三个隔间是我的。这么多年
不错了，
只有三
不错了，
三个隔间是我的。
还有专属你的衣柜，不错了，
还有衣柜呢。
对啊，
不是我衣柜，就是衣柜有三格是我的。
嗯，
就其他地方，
嗯，
就我们家那个就是格子旁边还有个有可以挂的那种，大家可以想象，
嗯，
有那种可以挂衣服的地方，
嗯，
没有一件是我的。就是那个里面什么皮衣呀，啊，毛就是那种就是什么裘皮那种，那衣服全部都是我的，全部都不是我的，
嗯，
然后
嗯，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刚才问题，单身和父母一起住沟通总是存在问题。真的，我每次找不到我的衣服，要么我就真的我就只能在那三个隔间里面翻来覆去的找，很麻烦。然后
嗯，而且会放不下吧？
对，肯定放不下。我的衣服每次最后就是我自己买了个宜家的79块钱的那个小那个。小挂件，
嗯，
挂上去，
嗯，
很惨。所以其实我是觉得父母还是在把你当做一个孩子，你必须要学会，对，你真的必须学会独立。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其实你跟父母相处这么多年，你一定知道父母的逻辑思维是怎么样的，
对，
对吧？你不要让自己在家里面犯懒，真的不能懒。你其实就是表现出给他们看，你自己早上热了牛奶，然后做了早饭吃了，然后就走，然后他们数落你没有洗碗，那你以后就注意洗碗。就是其实你只需要在他们面前做个一两周22天左右，基本上他们不会再说你任何相同的问题了。就包括我这衣柜，我就是靠跟他们吵很久，然后才拥有了半面可以挂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我有理解。 我真的有理解我的父母，其实因为他们觉得就习惯了，因为我以前读书不在、
嗯、
以前就是这么少的，
对，以前就这么少、嗯、我的父母从来没觉得就是说哎，孩子长大了需要穿衣搭配之类的，就孩子觉得小孩嘛、
嗯、
反正你爸那个裤子穿不了了，你看你要不要穿这种。我妈有些时候经常性的定向思维就这样的，她说你爸优衣库买的那个裤子、
嗯、
哎呀太鸡了，然后你穿
太鸡了
裤嘛，对，就是太
就是不适合老年人穿是吧，
对，太紧了、
啊、
太紧了的意思，
哦哦，
不是太 gay 了、啊、妈妈没有很新潮、
哦、我以为这么潮呢这真是、嗯、
对，所以
而且那么 gay 为什么要买回来呢
优衣库怎么了，优衣库是程序员编程师指他们的精选好吧
嗯，我反嗯像我吧，就是你说不能懒嘛，就是我是挺懒的、
嗯、对，不能，
然后我让我妈、
嗯、
我妈就跟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懒呢，然后我就会撒娇，我就说哎我都做的没你好，我说等一会儿我做的你又嫌弃我做的，那你那么棒你就暂时再做做呗，然后我妈就
还可以撒娇，
我妈就白我一眼，然后也不怎么理我了但是
所以你妈妈跟你女儿都是在你的鼓励中成长
但是说真的，我这两年有明显觉得，就是有深深的感觉到他们老了，就是像我妈妈，我真的感觉她不会像以前把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就她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了，然后我有时候会帮帮她，然后呢怎么说呢，你说怎么跟家里人相处，其实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吵架你知道吗，我跟她吵得挺凶的，但那件事的确是她错了，但我妈就不认错，我妈就不认错，后来她就说，我妈就很生气，然后她就说了一句，我是你妈妈，就算我错了你都得让着我，
哎，
然后
对，
然后后来我一开始我开始挺生气的，后来过了会儿我自己冷静了一下，我想了想好像也对，你年纪都这么大了，你错了我就说你们，说完你然后我就不跟你吵了呗，其实我可以不跟他吵，我说完了我就走了就好了吧，我们就不用再吵了。但是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他你们永远是他的孩子，你长大了我老了，但你不能嫌弃我，你要是嫌弃我真的，你要就是我们如果作为孩子我们去指责父母，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就如果你硬跟他吵的话没有用，没有用的，他们接受不了的，然后
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认知就这样了，
对，
他也没有意愿去改变，
五六十岁了他怎么可能因为你的不习惯然后就把这个习惯改了呢，是吧，其实我觉得作为子女我们的父母其实这一辈子已经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了，有时候可能他们真的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然后像我父母他们脾气也不太好，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还是有时候挺任性的，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很操心，但是我现在会努力的去控制一下我自己的情绪，就是有些事情好、
嗯、
能不吵我不吵了，我不吵行吧，有些事情我觉得我能自己消化我就自己消化，不能消化我就找我闺蜜出来喝点东西聊聊天，我跟他们发泄一下，其实没什么，
嗯，
不是什么大事。
让我想起之前有句话说，生活的事情像妈妈说说越说越烦，工作的事情像爸爸说说他们会
对
他们会在就指出你的错误，
对啊，可是真的只有最亲密的人才会去指出你的错误、嗯、然后他们其实真的都是为了你好，他们的初衷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吧，就是还是为了希望孩子更好、
嗯、
当然你说有像苏大强那样的真的也是有的，是
吧，哇，对，我本来这样说，其实你真要这样说下去，我们就可以真的开一个都挺好专栏，
一集一集的分析是吗？
我突然想起，我前段时间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苏家骂骂群。
哦，我看到你发的那个，所以那个苏家的苏不是你这个苏北的苏，是苏大师的苏是吗？
对、
啊。哦。
大家都在，大家踊跃的报名参加到我的群聊里面，一级一级的骂，一级一级的骂。
哦，那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就是你周围的人
自己家的事
拉进来了骂自己，对，我以为
朱大强
家来骂自己的。
对，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是面对苏大强那样的父母，就是我们可能应对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对，
怎么样处理家庭的琐事和你自己生活，或者是你自己生活成长的这个阶段，他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清楚。就是、
三言两语说不清，
对。
对，
你看我们陌生人所有的专题都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
所以才需要我们几个话痨坐在这里。
对，我们多说三言两语。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相互理解，有些时候我相互理解很难，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矛盾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不理解我们，
对，
然后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父母也会觉得说是
我们
不理解他们的苦心，
对、
啊、
对，
这个
所以我
就像这个朋友他讲的如何处理家庭琐事和自我成长的矛盾，我会觉得家庭琐事跟自我成长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说你在处理你的家庭琐事的过程中，你就是在自我成长，这个是可以同时在进行的。
嗯，
可能
苏明玉他也是成长了吗？最后
啊、对，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有一些家庭他的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非常的强硬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有一部电影叫《狗十三》，
看了。
然后他、
啊、听说过，没有看。
对对对，他里面的那个小姑娘，她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女孩子，然后她的爸爸是一个那种就是父权主义的，就是我觉得好就好，我觉得不好就不好、
嗯、
是就她是不断的去影响自己的女儿在成长的那个过程。我不知道这个听众他的生活里是不是因为有这种就是父母给他的影响，导致他很难去实现一个自我成长。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的话，其实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这种社会上面遗留下来的一些
但是我说到又说回狗十三那个电影来说，其实有一个思路啦，因为那部电影喜欢的人其实是觉得自己的生活照进了现实，真的父母的强势可能会左右到你失去主见或者失去你的独立意识，但是讨厌他的人就觉得这部电影只呈现出一种状态，而是这种状态让你深深的陷入其中，没有办法去就是脱离，所以讨厌的人非常非常讨厌这部电影，讨厌是他面对的这种情感一路的在引入更黑暗的这种情境里面，
对，
喜欢的人是觉得他说出了他的一个状态，了解他，产生了共鸣，所以强势的父母我觉得最果断的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了，那你就当断则断，我不是说断绝来往或者断绝关系，而是真的从生活上断奶。因为其实父母的强势是不断的在给你输出你的生活的来源嘛，生活的各个物料的来源，所以真正的断奶才是这样的。
真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就真的是这样，然后他现在过得非常好，就是他的父母都属于那种比较有名望的，然后也是那种很强势的，因为然后他真的是在自己毕业了工作了之后，他觉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他就创业，然后也把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事业然后过得很好，然后现在他也是自己一个人住嘛，反正就是他现在基本上的状态就是我愿意去做什么，我只要愿意去做我就可以去尝试，然后如果成功了最好，失败了也不要紧，就是他现在过的那种状态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已经在他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他去选择了从这个家庭里面就是不去再被这个家庭去影响，他就剥离开来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我只是突然想到两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第一个场景是老友记里面，还是老友记。所有的朋友都在鼓励 Rachel 去剪掉他的信用卡，信用卡是爸爸的。所以大家都说 cut, 就是把信用卡剪掉。那个是一个我记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
生活大爆炸也有这样的。
哦对，
生活大爆炸有一集。不是，是那个、
Rush，
对
对，
然后他的那个，他不是一直有他爸爸给他还账吗？
他爸爸也很强势，他妈妈也很强势，
对，
对吧？
对，然后其他人就在告诉他说：“你现在应该自己来学会理财，自己来还这些东西啊。”
嗯
嗯
，Rachel 的爸爸也是非常非常强势的，所以其实这你看，这美剧里面关于独立成长的这个话题里面，少不了有朋友的陪伴。然后自己经济上的独立这些东西、
嗯、
其实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回看这些内容、
嗯、
去了解一下家庭琐事和自我成长怎么去平衡。另外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的都挺好里面，苏明玉当时不是痛哭吗？他说他的把他爸他的爸爸骂进了，就是把他骂到了医院，
入院了是吗？
哦，
对，苏明玉当时哭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就是冯美兰
啊，对对，
是那
张美兰还是、
啊、
赵
美兰、
啊、赵美兰
赵
美
兰
赵
美
兰，对对对，嗯，
苏明玉痛哭说，我才发现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摆脱我的母亲，我摆脱这个家庭，我就是摆脱不了，我怎么就摆脱不了、
嗯、
对吧？其实苏明玉摆脱不了的不是说这两个人，而是在于他强势的母亲对他心理造成的这个伤害，他没有办法放下，所以这种伤害持续性的在给他的生活提供着他这个人在这个职场打拼的这种状态，对吧？这也是一种营养的输出，虽然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营养，
嗯嗯，
对吧？是一个很坏的性格，很暴躁的脾气，但是这也是一种父母的输出，强势父母的输出，他也应该断掉，他应该
他会发现自己的身上有很多自己不能接受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来自于他的父母。
嗯、
对，
我记得苏明玉他说过有一集啊，他在讲，他说他以前真的去做过这个亲子鉴定。
嗯，
结果鉴定出来以后、
啊、
他还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但他当时很失望，他多希望自己是被捡来的，不是亲生的，这样他就有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我会遭受了这么多的这个挫折或者不公，但是呢、
这个、
是亲生的他就没有办法。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好，确实很多人在包括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很多小孩在讲自己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讲自己妈妈很强势啊，讲自己的父母不够爱他、
嗯、
不够支持他，其实当他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或者说当他在梳理自己的生活的模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忽然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他妈妈的这些部分，或者自己身上也有他爸爸的这些部分。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内心是拒绝的，或者说内心是对自己不接纳的，所以在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也好啊，或者说在恋爱的过程中也好，他会很痛苦，因为本身自己不接纳自己、
嗯、
这是很多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源。那这个问题，这个根源可能就是来自于家庭，就像刚苏明玉讲、
嗯、
苏明玉身上发生的，他发现自己跟他的妈妈那么像、
嗯、
他以为可以剥离出那个家庭对他的影响，但实际上他越讨厌那个家庭，越想远离他，那个家庭实际上就在他身上。
好沉重呀、
啊、
其实苏明成也
是没 有一点悲伤，
没有，对， 也是一个没有断奶的，但是他反正这个剧情到最后走向我觉得也挺好的，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嗯，可是很多网友不喜欢这个结局。
对，因为实际上对于很多人真实的苏明玉来说，他们最终跟家庭的关系是没有被和解的，
对，
他们一直在背着这个痛苦，一直在奋斗也好，或者一直在努力也好，没有这么轻易的就解开的。
对，那个弦始终是绷着的、
嗯、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觉得我希望每一个，就是如果像苏明玉也好，像苏明成也好，像苏明哲、苏大强的人也好，我希望其实这部电影他们、不，这部电视剧，特别还有像狗十三里面引起共鸣的这些观众也好、
嗯、
听众也好，其实每一个人个人成长都应该会有这些的负面的，包括我们刚才聊的朋友聊的，就是这些、
嗯、
感情呀、生死，这些都是一些经历，这些经历丰富了你的生活，但绝不是你的全部，都是一段一段的。
嗯，
实际的情况我们实际来解决，如果你有任何的烦恼或者是想要倾诉的都可以来
留言给我们，
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坚持户听说碧龙草总说着谎，诸如怪拥有宝石满箱。
对，然后我们也会尽我们可能就是跟你们唠唠嗑。
对，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上给你一些新的角度吧。那至于有没有用，我觉得还是在自己，对自己要怎么做，自己要怎么去成长，还是在自己。
是，
也希望陌生人能够陪伴大家去度过每一个让你痛哭流涕或者是欢欣满心期待的每个夜晚吧。我其实加入陌生人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听很多的节目真的度过了很多无眠的夜晚。
我也是，我尤其是一个人出门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听陌生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真的有人跟我一块儿就是出门，然后我也不害怕了。
是，回到我们这期主题啊，我会发现其实我们陌生人已经有十年了，
差不多了。
哇，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十年。对，
嗯，
很多很多很多老朋友，像立夏应该是比我要进来更早，
我应该是最早的一批。
对对
对，
所以
我是应该
在这里面也会有很多朋友。
其实在陌生人我也觉得我觉得也是认识了很多朋友的，因为就是从最初然后认识俊子然后到宝儿他们那一批，然后像后来的木木啊，像那个乔，你们还知道吗？那个后期
我
然后他到
还有
到国外去念书了，然后还有如如就是编辑，其实我们私底下有时候对都还会有聊天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甚至像俊子他们，我去旅游之类的，我有时候如果到他们周边我会想说哎能不能见个面之类的。其实我已经是的，没错没错。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他们对我来说可能已经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只是合作做个节目什么的，而是我们可以已经算是朋友了，因为我们曾经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去坚持了那么多年。说真的我们做陌生人根本你想想看也没钱赚，对不对？然后纯粹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份热爱，然后一起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感受，还有喜欢，还有坚持一起做，在某一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喜欢着同一样东西的。所以我就觉得到这个时候都那么多年了，其实这些主播这个后期然后我们遇到过的人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朋友，虽然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亲密的朋友，
甚至好多人
觉得、就是、
根本没有见过，
对，我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们是算是战友一样的，我就觉得很棒，大家一块做一件事。
对，
我们是好朋友，
好朋友对吧？但是节目
的
这可能就是陌生人的最后一期了
啊。不是的
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说就是应该到这个组织要解散了大家开始回忆，
并没有
开始闪回，
并没有了，
并没有，
并
没
有，
并
没有，
我们还会迎来接下来第二个十年。
对，
其实这个时候我只是想 cue 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朋友嘛，然后讲朋友男女之间有没有纯洁的友谊，对吧？我们又讲到陌生人，其实大家都应该是朋友，因为大家都为着同样一个喜好相聚在这里。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想起了两个人的名字？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可以 cue 一下这一段，对吧？
啊，
对吧？
对，
是吧？下一次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嘉宾来，就比如说聊到了就是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然后是朋友是怎么认识的，从朋友到恋人是怎么发展的。我觉得像
我们下一次
可以
邀请木一跟大飞
情感类型的专访，对吧？你看朋友的话题他也能聊，情感类的也能聊，
对对对，下一次还能聊婚姻的问题
对
哇好棒哦。
哎，听说他们最近都在拍婚纱了呢，我总是给木一点赞他的婚纱的那些照片，可漂亮了，是吧？我觉得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对，挺特别的。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好惊讶。
哎，我是看到那个就是他们俩的朋友圈才发现的，就是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好像是吧？你们是怎么发现的？你们是被官宣的是吗？
对，
我是被官宣的。
我也是，我可能没有那么敏锐。
对，我也是，
或者说压根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
啊，不对，我没有加大飞的私号，
哦，
我没有私人加他，我只有木一，然后
我是加了大飞，没有加木一。
这样吗？等会儿把他们俩都加上。
我们俩如果把朋友圈合并一下，说不定我们俩也会看到，就是。
对，我们也会发现，可惜了，真的是。下一对给我注意点啊。
现在立下这拜了山头，加了微信，然后才可以交往。哇，吓死我还以为是串号了。
那个音效再来一下。太总结了。
快点，俊子。
这个
总结
结束了，
又跑，
好的，
来了，好了，
收到
，OK。
哎，我们这样子
结束呢？
又快两个小时了呢。
难忘今宵，走起！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曲苑杂谈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棒！
十二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结束我们今天这一期美好的谈话节目吧。好吧，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聊到这儿，然后希望每一个对交朋友有困惑的小伙伴们，就是敞开自己的心扉去拥抱美好的人生吧。好土哦。
鸡汤我就不说了，我就忍住了。
好的，
希望大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体验良好。
嗯，是的，就是虽然大家比较混乱一点。
也希望陌生人能够成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贴心的朋友，这是我们做这期节目，包括以往做的所有节目，都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初衷，能够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去帮你去看一看这世界之外那些奇妙美丽的事情，然后并且丰富你的人生。
嗯，
最主要是了解别人的八卦。
啊，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吃瓜群众，
那个
好吧，
叔本，爸，等一段话，
我们不是说了吗？
不要读错。
俊妈应该是意思是要有那个就是
slogan
口播的吗？
啊，好
的，
哦，啊，来一段口播。好的，希望陌生人能够成为大家的朋友以及小惊喜与耳边的温暖。这里是陌生人广播，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各音频平台搜索陌生人订阅我们。又停了干嘛？
哎，这动画是哪边的？我没写过这动画呀。
是
加工了，
这是你
苏北自己加的。
不是，他上次写的文案里面有的，
我发群里，发群里。
他说，啊，
关于这个节目的不要提出
来。我们都有问题。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都有问题是一个听众参与提问的互动话题节目，你可以向我们提问任何你想问陌生人的问题，说说你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些烦恼或者困惑，你一直想知道的某个问题答案都可以，聊自己身上的问题或者毛病，或者纯粹吐个槽，那么就欢迎您关注陌生人微信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回复问题两个字参与即可。
好的好的，
下次我们真的应该喝酒来聊这个天儿，
那可能会聊四个小时。
好，大家休息吧。
好的，
拜
拜，
拜
拜，
那你继续努力，拜拜。